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伟大的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心里充满的感恩，因为你赐了你的独生子，他在十字架上舍了命，他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拯救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以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常常有属灵上的虚弱，我们有时也会违背了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原谅我们，饶恕我们。天父啊，凭主耶稣的宝血，求你洗净我们，饶恕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有守节清清的状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祷告，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恩主啊，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赐恩给加利堂，祈求天父看顾本堂的某种施工。我们纪念儿童主日学，求主赐福给这施工，赐福给主日学老师，给他们有聪明智慧来教导这些儿童们，让儿童们在年幼的时候能承认主为他们的救主。也求主恩待加利堂其他的施工，星期三祷告会，星期三的查经班，星期四和星期天的祷告会，求主的圣灵引导你的子民，让我们当接近神，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让主的子民荣耀主，我们有常常祷告的心态。我们也求主恩待加利堂的宣教施工，愿主坚固美里以宝和古晋的施工。这星期日李牧师到古晋，求主恩待他，赐给他路途平安，让他带给古晋的兄弟姐妹们主的话语，让主带给他们主内的安慰和属灵的力量。啊，万能的神啊，我们向你祈求，替那些有病痛的兄弟姐妹们祷告，求主给他们安慰，求主缓解他们的病痛，尤其是那些在病床上的，求主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也求主兼顾那些病人的照顾者，也求主宽怀他们。我们向主求，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让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很明显的了解主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那伟大的爱是会感动的我们的心，让我们顺服主的旨意，让我们跟从主的激励，主的爱的激励，让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心里承认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求主接近我们，感动我们，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赐福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Amen。 好，今天我们想要思考的题目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4到21节我们刚刚读的。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呢，在你可能是个投资者，你发觉到有一个新的机会，有一个新的贸易的机会，或者有一个新的工程要开始，这个工程呢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的，我们在工作，我们有这个概念，应该要先要搞好你是这个工程呢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有什么任务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搞好你的任务，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不知道呢达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说是成功了，那就是你浪费了很多时间，浪费了很多资本，对不对？或者可能呢你是个学生， 你想要学了一个新的课程或者一个新的科目，也可能你是个成人，你想要学一个新的技术，可能呢有些人想要学哦，我真的很爱好音乐，我想要学弹钢琴。那你要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一样，先要搞好我的目的是什么样，是什么来的，我是要达到什么的任务，对不对？如果你的任务你的目的不清楚的话呢，那怎么样呢？可能呢在这个工程的当中呢，或者在学习的当中，你觉得太困难了，不能坚持下去了，就怎么样，半途而废，这样不是太浪费了吗？你已经投资了金钱，你已经投资了你的时间你的气力，然后呢工程呢做了一半呢全部都毁了，而且你学习了，你觉得你的学习真的太困难了，花了太多时间了，全部放弃了，怎么样呢？也是太浪费了。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信徒，我们基督教徒呢，主是有给我们一个任务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就是主给他的使徒的大使命。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8章就有这个记录，他就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呢，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就是门徒，就是使徒他们的任务。那为什么我会说呢，这是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做信徒的任务呢？因为主耶稣，我刚刚读过的，他说什么呢？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二十节，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主给了这个诫命，这个大使命给了使徒们呢，也是叫使徒们要教训那些门徒，那也是教训我们，我们应该跟着主的吩咐。你们也一般人呢，可能有注意到这个月七月呢，这个月七月的传讲的题目呢，都是关于传福音或者关于圣工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觉到，好像七月五号呢是什么呢？传扬福音的呼召。那下来一个礼拜呢，传道地级。那上一个礼拜呢是什么呢？欢喜赞美神的道，这是关于福音或者关于这个宣教的事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加利堂呢，我们想要引起感动我们的心，因为呢我们好多年呢没有在做这个宣教事工了，我们又要重新的开始，我们应该让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应该要祷告，要寻找神的旨意，让神引导我们。那这些信徒们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请把你的圣经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那十四节开始是使徒保罗就说， 原来呢基督的爱呢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都是死了。刚才我们就是背这一节，对不对？那我们想一下，这些使徒们，他们呢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很多的困难？是的，有时呢会被人家，尤其是那些犹太人逼迫他们，啊，那些希腊人也是对他们呢很无理的。那使徒保罗或者使徒彼得有时会被鞭打，有时被关在监牢里，被他们捉住，被他们抓住。那这样呢，他们呢有那么多的困难呢，他们怎么样能克服这些困难呢？那我们知道 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徒保罗能这样坚持下去，继续的做这些宣教的事工，这些困难呢是特别的痛苦的，但是他却不怕。为什么呢？他是说主的爱激励我们，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呢今天在思想这个题目呢，想要纪念的这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使徒保罗说主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现在我们是为谁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第二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那些旧事，那些肉体的情绪全部要放下，不再在罪恶当中或者在死亡当中，我们是新造的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认识，让我们有那种力量坚持下去，活了这个新的新造的人那种生活。我们的新的新造的人，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活的是为了主。那第三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怎么样呢？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是信徒，对的，但是呢，圣经也是教导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就是像领事馆里面的那个大使，他是那个主国的传言人，我们是主的传言人。所以这三重点呢，我们应该纪念呢，当我们在思考每一节呢，我们会在思想这三点。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不再替自己活了。第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呢，我们是怎样？是新造的人。第三，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好吧，我们就从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呢，保罗就这样写，原来基督的爱呢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呢，众人就是死了，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你看这些字呢那么感动，对不对？使徒保罗写下来呢，这个字呢激励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励就是有很接近那个鼓励的意思，他就说给一些推动力，对不对？刚才我 举出来几个例子啊，好像开始一个工程啊，或者开始学习一个新的科目，如果你没有那种推动力，没有那种动机呢，怎么样呢？很快很快就会半途而废了，对不对？那使徒保罗甚至呢其他的使徒也是这样的，他们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呢他们也能坚持下去。为什么呢？十四节就这样说，因为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鼓励我们的意思。我查一下那个原文，就是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很接近呢鼓励，也是呢很接近一个意思，就是给他一点推动，这样给他一点动机的。所以一个人呢他的心呢被圣灵感动了，他已经认识主是我的救主，他会怎么样呢？他去继续的来服侍主，不会半途而废的。那他十四节他就继续这样说，因我们想一人即替众人死。因我们想，他意思是什么呢？你应该要想这一句话，你应该想这个概念呢，应该要在你的脑海里面。哪个概念呢？一个人替众人死，主替我们死，就是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那如果我们想到了，我们纪念了，就怎么样呢？就是有那种感动，有那种心意，想要怎么？想要服侍主，对不对？想要回报他对我们的伟大的大爱。 有没有这个意思？你们读第十四节就知道，此刻保罗就是想把这个意思呢传给哥林多的信徒们。我们相信你在听着这个传讲呢，也是有那种感动。基督对我们的爱既然是这么大的，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扶持他。那这个句子第十四节他说，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是死了。那第五节呢，接下去就是并且呢，他替众人死呢，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了。一个人替众人死呢，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呢，我们主日学的小孩子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问他一个人替众人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小孩子会跟你讲，就是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呢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就是替众人死，替罪人呢赎了我们的罪，对不对？正确的答案，对的。但是使徒保罗呢，你知道他的想法呢是很丰富的，他的写作也是很丰富的。一个人替众人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个人替朋友死，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对他呢有爱心的，对不对？我呢愿意舍了我命，牺牲了我的命替他死，人与人之间的。第二呢，这个一个人替众人死呢是什么？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看呢，成全了法律的要求，对不对？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一，就是指出呢，罗马时代的那种死刑，判的死刑呢，应该需要一个人呢，在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成全了法律的要求。那个其二，其三呢，一个人替众人死，从圣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表达了他的爱，给众人有一个机会。得了拯救，得了永生。那其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你们呢，那些当父母的，你们应该有那种情绪，有没有感觉到当时啊，有时你的儿子有了病，在病床上呢真的很痛苦，你心里想着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我说，如果我可以代替这个小孩承受这个痛苦，我也甘愿，我愿意这样啊！做父母的就是这样，对不对？为什么有那种心呢？为什么有那种爱心呢？那就是爱心，那不是人所说的。基督耶稣也有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就这样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呢，没有比这个大的。那种爱心呢，一个人替众人死，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基督耶稣替我们死，就是表达他替我们的爱。而且呢，在世界上呢，没有比他大的，没有比这个爱心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甚至呢，我们其二，我们就知道这个法律上的角度来看，那当时呢，耶稣基督呢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呢，他们那些犹太人呢就有一个机会，对不对？当时那个大祭司就是祭司长，他的名叫做凯亚发。这个人呢，他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有这个记录，第十一章第五十节，他就这样说：那都不想一个人呢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这个话对不对？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呢？当时呢，是谁管理呢？世界的各地呢？当时就是罗马帝国，对不对？罗马帝国的权力，他们所管理的地方呢，真的很扩大，从北非洲啊、利比亚、埃及，甚至到摩洛哥，整个地盘都是他们的。中东整个地盘，一直到伊朗，甚至到那个印度的那个边界，都是属于罗马人的。而且呢，欧洲也是一大部分是他们，从西班牙呢，一直到今天的那个希腊、土耳其，都是他们的。你看，罗马的帝国这么大， 他们怎么管理呢？他们就是用很严格的律法来管理。所以这个人，这个祭司长凯亚法，他知道了，他就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呢，免得通国灭亡。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法律上，法律下呢，他们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抓到呢匪徒、强盗或者反国者或者造反者，他们就这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他们的处罚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呢？一钉在十字架上，百姓一看到就怕了，这个人啊，反国者，我不要跟着他，死了那么残忍，那么痛苦，你敢不敢跟着他？不，没有人敢走那条路了。那就是他们的管理方法，他们的法律的管理。为什么这样呢？很容易的，我们应该了解的，我们唐人呢真的是有聪明也智慧的，这个叫什么呢？杀一儆百，对不对？你抓了一个呢，全部人都不敢跟着做这个土匪或这个反国者的。他这个祭司长凯亚法就是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基督耶稣这是弥赛亚。你说你是弥赛亚，好啊，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经文里面呢，弥赛亚是谁啊？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啊。这样就糟糕了，因为呢国权是谁的？是罗马的帝国。如果有一个君王，我们整个国家呢真的老了麻烦了，罗马人会找我们的麻烦。这样好啊，方便啊，把这个人交给罗马人。所以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呢，免得通国灭亡，就是这样的话。他说的话是从什么呢？恶心说出来的，对不对？他不承认这个人是弥赛亚，他是想要把这个人呢交给罗马人，让他们杀死。也是另外的一个妙计，叫做什么计啊？借刀杀人，对不对？交给他们呢，他们的法律是很严格的。如果你说这个人呢，他把自己称为君王，他是弥赛亚，罗马人就会抓他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他所说的，凯亚法所说的是从恶心说出来的，不应该说的话。他的想法，他的内心呢是恶的，但是呢，他不知不觉，他所说的话呢，原来就是成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那无罪的羔羊呢，带走我们的罪孽，对不对？刚才我们读那一节就是什么呢？他带走我们的罪孽。所以法律上的要求呢，也是成全的。第一，人与人之间的爱，主对我们的爱呢，就是那么伟大的。那法律上的要求也是成全的。那从圣学的角度来看，要怎么样来分析呢？我们知道圣经有这么说，如果呢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就这么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接近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个他舍了自己是谁啊？是神的独生子舍了他的命，就是神表达了他对我们伟大的爱，舍了他自己，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呢，一个人替众人死呢，就是表达什么？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这个大爱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回报呢？使徒保罗就说，不再为自己活了，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什么？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主的爱激励我们真正的意思。那主的爱激励我们呢，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我们的生命献上，像活祭这样献上给主，替主服务，对不对？替主服侍主。我们 你们应该知道呢，从那些周刊的报告，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到怡保去由宣教的访问那边的教会，要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活动，也有那边还有一些儿童们少女少男，我们可以到那边呢传福音给他们。这都是宣教的事工。如果你已经错了这个机会呢，明年下年呢也有机会的。而且呢11月我们想要到美里去，也是要去宣教访问一下，去访问那边的教堂，看他们的活动，看他们有什么宣教的机会，宣教的圣工。你们也是应该这样的，让主的爱激励你们，鼓励你们，给你们一点动机，我要替主服务，我要服侍主。使徒保罗就是有这个概念，所以呢他就坚持下去，他是不续的一直服侍主。那我们下来呢到第16-17节，他就怎么说呢？他就说，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着基督，如今呢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两节呢，使徒保罗就想要指出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都是相反的。一个是一个信徒，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新造的人。那另外呢一个概念是什么？未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跟着肉体的，他是跟着旧事的，他的盼望他的心意都是跟着他肉体的。我们呢也知道呢，未信主之前呢就是在什么呢？在罪恶当中，也是在死亡当中，对不对？这两个概念呢，使徒保罗就在这两节呢指出来，他就举起来一个例子，他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在评判呢人的性格。如果呢你是用旧的方式呢，就是用肉体的方式啊，我要想要停止一下，你们如果是用那个和合本的第16节呢，你根据我读，我们呢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然后有一个挂弧，对不对？那个挂弧里面就是说原文呢是什么？是肉体，原文是肉体。那如果呢我们查一下那个新约的原文，就是希腊文呢，那个字的确是肉体。那我们用英文的那个英王本呢也是翻译成肉体，但是这个和合本翻译成不凭着外貌，然后在挂弧里面呢原本呢是肉体呢，我觉得这个和合本呢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很喜爱和合本。如果想要读用华文呢来读圣经呢，和合本是很适合的，他们是很真实的。如果他们不根据呢原文呢，他们会在挂弧里面呢提醒你原文是肉体的。他为什么会肉体呢？因为使徒保罗就是想要举出这个例子，就是呢就是跟着肉体的，新造的呢就是跟着什么呢？跟着属灵的，跟着圣灵的感动。那从这两个概念呢，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就是怎么样呢？你要看着人家，你要做个评判，你要说这个人呢是好人，是老实的，这个人呢是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不可以看作外貌。为什么呢？以前就是这样，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而且呢有些人还有什么呢？有些呢凭着外貌呢认过耶稣，就是以前的未信主之前呢，他们看到耶稣或者想到耶稣或听到耶稣呢这个故事，耶稣的施工呢，他们说这个是平常的一个人，他是木匠的儿子啊，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就是凭着外貌而已，那个是旧的方式，还有新的方式。为什么使徒保罗会举出这个例子呢？因为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人对待他很无理的，而且呢，他们会跟他讲，在哥林多呢，后书第5章。 他们有这样的很坦白的跟他说，柯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有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呢，他的信沉重又厉害，岂知见面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他们就是说使徒保罗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讲到的时候也是很粗俗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他们呢缺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属灵的感动。他们不知道使徒保罗所传讲的呢都是真道的，都是福音的真道，都是有拯救的能力，他们没有看到那一点。所以第十六和十七节呢他就这样说了，因为呢不凭着外貌，不凭着外貌。那我们呢记得在福音里呢，这个基督耶稣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犹太人呢就是以为他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他是弥赛亚，不可能啊，这个是木匠的儿子啊，他的母亲是谁？玛利亚，我们认识他啊，他的兄弟们我们也是认识他，他们和我都是同村的。所以这样呢只是用外貌来凭着外貌呢来做个评判是错误的。所以使徒保罗就指出这个例子，他就说第柯林多后书第五章呢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我们应该这样的了解圣经的神的话语呢给我们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放弃的那些肉体的情欲呢应该把它放掉了。你们有人会记得呢几个月前我在这里呢也是传讲呢从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还记得吗？关于神的大爱。那我就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呢，他就说这样了，他是当时那时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呢在卑劣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这个人，就是放纵什么呢？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本为可怒之子。你还记得几个月前呢我们有思想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肉体呢那些旧的盼望，旧的爱好，旧的喜爱呢全部要把它放下。为什么呢？因为跟着肉体呢就是放纵呢肉体的情意，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圣经有这么提醒我们，我们就要什么呢？把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呢，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哪来的？从肉体来的，从世界来的，从恶灵这个邪灵来的。我们不应该跟着。所以使徒保罗就是想要提醒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要应该这样。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学到这两点，第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第一，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是要为主活，要服侍主。第二，我们不再肉体的的首领，我们现在呢就是跟着圣灵的感动。那有了这两点呢，我们想一下，主的爱激励我们，有没有给我们呢比较详细的指示吗？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方向吗？有没有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服侍神呢？是有的。我们来读第十八和十九节，他就这样说呢，一切呢都是以神，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一切都是以神，他借着基督呢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资分呢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呢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你们注意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使者是什么呢？你们相信有经过吉隆坡那条路叫做什么？敦拉萨路，叫兰敦拉萨。那条路呢有好多领事馆，对不对？领事馆里面有谁啊？有一个大使。那个大使是什么？他就是他祖国的代言人。如果他祖国是个国都呢，他就是国王的代言人。如果祖国呢是个总统呢或者首相呢，他的话就是代表首相的话。那所以第二十节，我们呢做基督的使者，你我都是基督的使者。主神需要我们怎么样呢？需要把他的福音传给那些还在黑暗的人。我们相信你们在家里呢，有些人呢未信主的，你可以把这个福音拿个福音单呢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呢拯救的道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月七月呢，我们是特别强调呢宣教事工，而且福音的事工就是要这一点，要提醒我们，要让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那种激励，让我们有那种鼓励，有种推动力，想要把主的福音传给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相信呢，圣灵的话呢会感动我们。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拥有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那么的伟大，为激励了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也叫我们行作真理的道路，让我们当为新造的人，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求主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